大家看到这本新书了没有？上个礼拜还有同学正在问，对不对？啊，恐慌症好像是现代人很常见的一个状态哈、啊，状况哈、啊。你看了没？还没买？还没买？新书，谈恐慌症。啊，这个做笔录的张岱梅老师在我们刚好这个礼拜六的培训课程是他来上课。啊，他是一个心理师，他自己也走过恐慌症的过程。好，所以他在这个书后面有介绍他自己在经历恐慌的那个心路历程。啊，其实我们的这个口述者，我们的许医师啊，他也有恐慌症的经验啊，他也有恐慌症的经验。他里面有写到啊，他自己的一个解释，最近一次的恐慌症是在他爸爸过世之前，他觉得他仿佛先预先知道他爸爸即将要走了啊，那预先担心，预先感知到这样子。那我觉得恐慌是很多人都有过的经验哈。我们现场同学有没有谁有过这样的一个这个困扰哈？有没有？有吗哈？你说说看好不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个恐慌的症状啊，为什么恐慌啊？因为这本书里面提到，这个大部分恐慌的一个因素啊，都有一种很深层的内在里面对死亡的恐惧，啊，对死亡的恐惧。把它推上去，对，你把它打扁了，它也不会有声音，没有声音是吧？来，换一只。喂喂喂喂，好，这只有声音。对，马上弹起来的都是年轻人。
谢谢，嘉贞老师早，各位同学早。恐慌真的是就是恐惧死亡，然后一年多的时间，就是真的24小时就是一直害怕，怕到缩起来缩到棉被里面，也是在害怕。
嗯，
啊，根本都没有睡觉。
嗯，
真的是好像是人家说地狱，真的是在那边都是在练了一年多，
在地狱念书。
哎呀，都练了一年多。那真的是很就是恐慌加忧郁，然后就这样子一直没办法走出来。嗯，然后那种真的是没有人会理解啊，听到别人的声音其实已经在外面就已经挡住了，没办法进入我们的心里，那种恐慌已经深深的加在里面了。
对，你的意思就是说当恐慌在发作的时候，甚至在那个过程，很多其他的话，
对
啊，很多人家给你的鼓励的话
都没有，
很多建议的方法你根本都听不进去，
都没有，
对不对？因为整个人都被恐慌给占满了。
对啊，很恐怖，
很恐怖。你再想想看你还有什么症状？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
吃不下
、然后就吃好像不敢吞进去，好像快要吃这个会死，吃这个也会怕死，也会恐慌会死掉，
怕吃那个东西吃进去会死。
对啊、就这样子啊。很恐慌症来的时候自己没有觉得，只是说整个身体的细胞都是知道说那种感觉好像真的是在地狱里面在走一样。
在地狱里面走一样。
对啊。
嗯，
现在那种感觉就想起来的话，好像是不敢回头，现在有时候不敢回头再去想那一段，可是还是偶尔会回头去看一下。
怎么走出来的？你觉得怎么走出这个恐慌的过程？
啊，就以前来赛事的时候恐慌还是在啊，看人家的心态就是还是自己一直恐慌一直进去啊。能上厕所干嘛，跟谁讲话都是一直恐慌，自己在走路的时候也是恐慌啊。都外面都没有别人啊，就是自己在恐慌里面一直
沉浸在自己的这个感觉里面。
对,、啊、
对不对？
然后来这边一年出头也没有走出这个恐慌啊。然后重度忧郁啊。 啊，医生给他开的重度忧郁，我说、啊、我也无忧郁啊，伊就讲我重度忧郁啊。啊，今年就开始慢慢的会敞开，走出这一段，就是
哎，在这个敞开的那个关键，啊，你觉得是什么？你可以从一个恐慌的状态里面，啊，很忧郁的状态里面，然后开始慢慢打开。啊，这个打开的关键是什么？
我不晓得，老师。哦，
怎么从那边这样子转变到这边？
啊，你每次我来的时候，你就叫我讲话啊，啊，我就乌乱讲，乌乱讲，讲啊，我就
讲哈，啊，愈讲就愈，愈轻松啊，
吓。系啊，像昨天，伊，我以前拢会想代志，想甲想熬未到的代志，就想。四条这狗都要来嘎嘎。
哎呀，你还记得哈？这个、上课讲的。
哎呀，这嘛未啊，这嘛我搞不爱插伊的。啊，人咧讲未使食啥食啥，昨伊请因二伯啊，甲因二姆嘛食牛排，我嘛去食。嗯。我咧食，我食甲松甲，食甲无够，我叫爱个叫互我食。以前在恐慌症的时候，在忧郁的时候，这也不敢吃，这也不敢吃，啊，每天就只煮那金针菇啊，啊，煮那什么，金针菇加豆啊，黄豆豆啊，加什么，啊，煮一锅只喷的，啊，一吃，啊，一吃，一吃，啊，面越吃越好，面越吃越好，吃到说，啊，就这样子，来这边就今年开始。开始弹回来啊，
今年开始弹回来了哈，算一算也有半年了，半年多了，
哎、
对不对？
对，
啊，可以开始吃牛排的感觉怎么样？
哦，细胞好爽啊！
细胞好爽，
我还以为吃一吃会回去会拉肚子，结果没有拉肚子。
哦，之前吃什么东西你会一直拉肚子？
就是
在做治疗的过程上，
就吃的东西吃什么就会
拉什么，
对啊，
是不是，特别是那个吃了喷之后，最想把它拉出去。
现在不会啊，
吃了牛排之后，觉得千万不要把它拉出去。
像以前我凤梨从来不敢吃啊，五十几年来我从来不敢吃。
嗯，
啊，就今年我就那个医生说叫我空腹吃，
嗯，
我都会恐慌，因为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这个不敢吃。然后医生说叫我空腹吃凤梨，好，我现在一天吃了一粒凤梨。医生说叫我爱减肥，
吃一个太大口，
以前都不敢吃，怕，就是面临死亡这种恐慌的来的时候，根本没有人会去了解这一块的那种
好，对，即便你身边的人想帮你的忙哈，没有你自己的意愿，
对，
其实也很难帮忙，对不
对
听不进去嘛。好，那有一个现象，像我们旁观者哈，我们在听他们在描述自己恐慌的过程，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当你心里面有很害怕的事情的时候，而且你也害怕说吃什么样的食物对身体不好啊，结果呢，你这么想这么担忧，结果就真的拉肚子，好，吃了什么就拉什么，对不对？可是等到你好像慢慢走出那个担忧害怕的时候，啊，连牛排吃了也都没拉哈，却还感觉到细胞很喜悦。哦，还喝了半杯啤酒，嘿，对，对对对，嘿，对，因为这个过程听起来啊。你看我们的身体对食物所产生的反应，听起来就是跟心情很有关系，对不对？好，你正在什么样的一个心情状况里面，有没有？好，然后你就会让你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可是当你慢慢的不再害怕，不再恐慌了，好，当你觉得这个吃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的时候，反而食物带进来是给每一个细胞一种欢喜的感觉，好，然后也没有拉肚子啊。我觉得这是很有趣哈。那其实是想跟同学分享说，你看我们选择进入到什么样的感觉里？也许你说根本不是我选择的嘛，对不对？因为环境造成的，或是很多外在的原因造成的。好，可是我们这么说，假如没有经过你同意， 你也不可能好会让这个感觉这么样的影响你，好，假如你没有同意的话，好，举凡要让你这个产生反应的情绪感受了，都要经过你同意了，都要经过你同意。比如说啊，也许医生会告诉你说你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你越听越害怕，有没有？好，那你越听会越害怕，是因为你听进去了医生所说的话，而你没有经过你自己的选择，好，我要不要听他讲的话？好，那当你完全没有做任何的一个选择，你把医生的话听进去了，你就接受了听了这个话所产生的感觉，那个感觉是担心跟害怕。可是假如说啊，你现在对你自己的身体啊越来越亲密，你越来越知道你的身体怎么一回事啊，你越来越知道你的身体在什么状况之下会感觉到很开心，那么后来就算你在回诊医生跟你说什么啊恐吓你的一些话的时候，你选择的能力就有了，有没有啊？我就选择听听就好，有吧，听听就好啊，仅供参考啊。那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让医生跟你讲的话对你有太多的影响。所以任何的感觉啊，任何你会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啊因素所引起来的感觉，其实都要经过你的选择的啊，它要经过你这个关卡啊，要经过你这一关嘛。所以你要生气还是要快乐，都要经过你这一关来选择，对不对？好，那有的时候我们的闸门年久失修，像我们那个地底的管道生锈都有问题，然后你看我们都没有管它，有没有？我们任由这个地底的管道生锈，任由地底的管道有一些这个漏气的现象，我们都没有太在乎它。这就有点像是我们任由自己的这个选择的能力，我们说选择的闸门生锈坏掉，然后我们也没有去定期修养修理它，保养它，以至于我们不喜欢的一些讯息，我们不喜欢的一些感觉，你根本无力阻挡，好不好？那个感觉碰一下就把你们碰开了，就直接直捣黄龙，直接跑到你的心里面来了。好，所以其实我们在学习这些课程，我们在一直讨论这些心灵的这种学习，你看就是在增加我们闸门的开关度的能力呀，叫做定期保养，对不对？定期保养，你定期保养的时候，你就有能力选择啊。你看进来的这个讯息，我要不要打开我的心门啊？假如我觉得这个东西会影响我，而且我觉得它没什么道理，我可以选择不要打开，对不对？我可以不要打开，好，我暂时就是听听就好，对不对？听听就好啊。所以啊，我觉得我们要不断的去持续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学习。其实人的一生，从小从一出生到老到死，我们真的只要做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最重要，好，从来都不用，都不要停顿，都不要停断。你知道什么事情啊？学习呀。学习什么？对，学习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意义，有没有？好，学习如何去启发我们生命的活力，对不对？如何去启发我们生命的很多的潜能，如何更了解自己了。好，这可能就是从小到老一直到走啊，这个人生的整个阶段，这都是我们需要一直学习的，从来都不能停顿的，没错嘛哈。所以啊，像这样的一个讨论啊，像这种生命的感受啊，其实都会触动到很多人自己心里面正在面对的一些状况，所以同学的分享有时候很重要，对不对？啊，你看愿意分享，其实也讲给很多人听，很多人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好，你看听起来你比我还严重啊，所以我也不算什么，对不对？嗯，这个父亲节要到了吧？我看到一个笑话，对，跟大家先讲个笑话好了，讲恐慌症太恐慌了，太令人恐慌了。那个有个小孩子，他看完韦小宝的那个武侠小说，韦小宝不是娶了七个太太吗？啊，一个帮他煮饭，啊，一个陪他玩，啊，一个可以帮他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他就很高兴。他说：“妈妈，以后我也要娶七个太太。”啊，不要紧，嗯，加高追什么？哦，文雅呀，你早干一百年了呀？ 太帅气，对吧？今天那比昨个较帅，煞袂灵呢。我这个笑话，哎，等等哈，我妈妈昨天跟我讲啊，我家那个外佣跟我说了哈，他说有一天阿嬷哈，就突然说叫我过来，啊，就叫我们家的外佣哈，他正在忙，他就叫他过来，然后他就问他说你叫我过来做什么？他说你坐在我旁边，我要看你。没有什么目的，他只是要看他。他昨天讲过，我听，我觉得很好玩，插播一下。啊，也许你要常常过去坐在你妈面前给他看一下。啊，先庆祝父亲节了，三，嘿，看一整天哈。可是那是昨天呢，啊，今天还没有看呢，啊。今天还没有看呢，啊。所以我就想到我妈妈也把我们家那个阿信叫来，他说阿妈要从啥哈，什么代志哈？你讲我要给你，我要看你，你坐在我头前，我要看你，没有什么目的，只是想看他。啊，我讲你看到你也就心安了哈，很心安。他说对，因为他才回来一个月，你知道啊，这个外佣这个回家去哈，才回家一个月，我妈妈就住两次医院。我们家外佣一回来，他不到一个礼拜就会走路了，就恢复得很好。现在他要叫他坐到面前来，我也知道啊，你还在我身边，你没有离开，看了会安心。哎，哦，我心里面真的好感恩哦。我昨天这个下了电台之后，就回家就看妈妈，就把他们带出来吃饭。虽然有点下雨，把他们带出来吃饭，哦，我每次都心里面都一直好感谢他哦。我都没有办法这样子陪我妈妈啊，还好有一个外佣啊，可以这样子陪妈妈，陪了她九年了，今年第十年了，照顾的实在很好，比我们还要亲，所以我妈妈才会说来叫她坐在前面，她要看她，才能够知道说她真的还没有离开，还在她的身边呢。这哎，好，回到刚那个韦小宝的笑话啊，那个小孩子说妈妈以后我要娶七个太太。一个可以帮我扫地，一个煮饭，一个陪我玩，哈。那妈妈就说，那我就不用再陪你睡觉了，哈。啊，这个小小孩了，很小，他说不行不行，你还是要陪我睡觉。那他说，那你七个太太怎么办呢？他说，那叫他们去陪爸爸好了。然后他爸爸就好高兴，说哇，这是父亲节的礼物，真开心。你爸爸刚报喜啊，就欢喜，父亲节礼物哈。啊，你送你爸爸什么礼物？有啊，你有笑啊？七年呢，会当来陪你呢。你刚刚你讲好吧？好哈。哎，恁这做早起还需要注意一下哈。好好玩哦。那个也有一个情人节的笑话啊，情人节那天好像天气像昨天有打雷，今天清晨有打雷，对，一直在打雷，有人就打雷这个现象太多了，就吓到了，就打电话到气象局去问啊，他说为什么好，啊，这一天雷打这么多，啊，好可怕啊，气象局就跟他讲说，因为当天是情人节，有很多人在这个许下誓言，很多男生都在许下誓言。大家听有吗？假如你违背誓言，就会天打雷劈。所以那天很多打雷，都是因为是情人节。嗯，好，那其他同学有没有谁想要分享的？好，来来来，很好。
哦，我也是在那个三年前啊，哈。那就也是有那个严重的那个忧郁症，啊，那时候也是有生活整个都是整个错乱掉了啦，那失眠的状况啊哈，那可能就把家里的那个窗户都用黑布遮起来，黏起来还是觉得哦怎么那么亮，啊，塞很多的那个布啦，耳朵塞那个耳塞啊，还是觉得吵得不得了这样子啊哈，所以。粽子吃的药还是都是一个晚上睡个两三小时这样子啊，真的是痛苦不堪。那 周遭的那个朋友啊家人都对我真的是相当好啦，但他们经常告诉我劝我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们你怎么想那么多想那么多啊，那样越想多那样越艰苦啊，那样齁。所以就自己亲友的支持当然是很重要啦，啊，但是独立的自己在面对自己问题的时候就觉得说，哇，我怎么那么不正常啦，为什么都会想不透彻这样子。但是刚才就教授老师在问到说，诶，怎么样子好转的关键是怎么样子，我觉得我很有幸运啦，齁，我的好转的那个关键就是参加一个那个团疗。在这样子的团疗里面齁，因为团疗里面的那个朋友都是恐慌的啦、忧郁的啦、焦虑等等这样子，大家讲出来的时候呢，彼此都懂，彼此都同理，彼此都知道说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怎么想的，而且看着大家的慢慢的那个痊愈的过程里面齁，就觉得说其实会这样想的人还蛮多的啦，所以在这样子的同理心的支持之下齁，就会觉得说好像只要能够接受自己的这个状态啊，慢慢慢慢就可以啊做一些新的那个生活的调试啊等等啊齁，那生活方式这个调试之后啊齁，也看着旁边的人一个一个经过这样子的生活的调试啊，然后想法的调试慢慢的那个好转了，所以在经过几次的传疗之后就明显的啊齁，那个进步就非常大的那个感觉出来。所以我觉得说在身心症的患者里面齁，基本上这一种团体的那个支持的同理呢，是真的一个好转的非常的关键呢。所以像到赛如果说有这样的朋友到赛斯这边来也是一样啊，就是说他讲出来的话我们都懂，大家都懂说到底他的想法是怎么样子，所以说啊齁，很快的就受到的那个支持啦，所以这样子自己的那个面对问题，那个面对问题只是会扩大啊，在这种团体的那个支持里面呢齁，整个人就松了啊，整个的那个压力就松了，所以说当然很快就可以啊齁得到痊愈。谢谢。
哇，好，谢谢这位同学的分享齁。那你看啊，假如说你正在这个生病的过程，而你身边的人好，比如说他们暂时还没有生病的现象，呵呵，好，不见得他们不会生病嘛，对不对？假如说你在家里面，你的家人都还好好的，可是他要为了你的病付出很多的心力要照顾你，你会觉得自己跟人家不一样，好，其实心里面反倒是又增加了一种不安的感觉。好，即便你的家人好像很同理你，好，也很花很多时间陪伴你，好，但是就像刚刚这位同学讲到的一个关键，好，他们无法了解我真正的感觉啊，因为他们没有在我的这种心情感受里面，而有的时候他们对你越好，你就会越不安，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好，不理你，你也很生气，你也不安；可是对你太好，你也不安。好，因为你会觉得自己一直在加重人家的负担，好，你一直好像让人家很麻烦，增加人家的麻烦。所以为什么哈，我都会鼓励我们的这个正在这个过程中的同学。好，走出来的第一步就是你进入到一个团体里面，它是重要的。好，尤其是这个团体大家都假如那个心里面的一个状态疾病的一个状态都跟你差不多，不管是癌症的团体身心症的团体，你在这个团体里面你反倒是有点心安，因为好，别人的心情也在反映你的心情，别人的状态也是你的状态。好，大家在讲那种辛苦的历程，好，那你自己也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反倒是比较心安。好，这真的很奇妙，对不对？好，苦成一团的人反倒是让每一个苦的人有些心安的感觉。好，这个整个人都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好，每一个都在这样的心理的折磨的过程里面，可是讲出来好，然后别人就会觉得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我也是这样子，这个时候你就反而很心安，你不是这个里面特别的那一个。好，你也不会觉得说你一直不断的在讲你的心事会给别人造成多大的麻烦。好，所以到一个团体里面真的有它的好处。好，所以其实我们会鼓励同学哈， 这个想要真正的改变自己，然后想要让自己的不管什么样的一个身心的问题能够得到改善，你真的勇敢的走出一步，好，走出第一步，走第二步就比较容易，好，离开你的家，离开你的家门，好，当然你知道说哪边有让你觉得比较安心，好，比较喜欢的团体，你就去参加，好，你看参加了那个团体之后，一次两次三次，好，那个氛围就开始不一样了，好，你心里面的氛围就不一样了，好，但是呢，我也会建议啊，已经慢慢越来越好痊愈的同学，那就去参加一些其他的团体，好，参加一些就是一般人在上的课程啦，好，一些比较开心的啦，好，或者说这个喜欢的一些活动，好，另外的一些活动，而不要只是一直参加你原来的比如说癌症团体啦，身心症的团体，大家知道我意思吗？好，它是有阶段性的，好，所以当你慢慢走出来的时候，那就去参加一个不太一样的团体，再给你一种不同的能量，好，不同的一种刺激，那其实你的调整会更快，好，所以它是有一些步骤的，好，所以这个同学的分享哈，可以给我们其他可能也正在面临这样的一个心理身心折磨的人，好，可以有一些参考，真的走出来，哪怕只是先打个电话找人讲讲话，可是这还不够，万一对方他也是你的平常的这样的好朋友，他并没有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你自己还是会不安，一直跟人家倒垃圾觉得很不好意思，好，特别对那个很不习惯跟人家讲心事的人，好，不习惯跟人家讲心事的人，好，你根本讲不出来，所以你要参加好这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跟你症状类似的一个团体，其实对你会很有帮助，可是当你越来越好的时候，好，那你就要开始去参加一些不一样的活动，好，去调整一下你的这样的身心的一个能量，好，一个能量的状态，好，我们今天要谈这个神话嘛，对不对？好，那我也觉得很有趣哦，因为早上一上车就听到广播节目在讲神话，果真真的是神话，你在想什么人家马上听到什么。好，那上一次我们在谈到这个神话故事，我相信每个人哈，你从小一定听了很多神话，甚至你根本就是听着神话故事长大的，没错吧？那我们讲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哈，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喜欢的相信的神话，有没有？你有没有相信什么样的神话？你解释一下，天公伯啊什么？哎，这个拿个麦克风，这是老天爷助你一把，比胜过你努力那么多年，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会认为老天爷很有力量，对不对？只要他帮你一把的话，好，那你就这个可以很容易的达到目标，对不对？不用那么辛苦。好，来，还有没有其他同学？好，属于你个人很相信的，你虽然知道它是神话，虽然也许你会觉得它是不可能的，可是你心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相信它，有没有？来，你是什么样的神话？好，来来来，麦克风给你。
爸爸妈妈都会跟我讲说，你后面有守护神，你不能乱做，你不能说错的话，还有守护神就会像拿一个笔记本一直记住你所有的好跟坏。
天哪，那对你有什么影响？
我开始的时候很怕，因为我就怕做错事，但是我爸就讲一句话，不是怕你做错事，是怕你做错事不改啊。之后我才越来越相信那个守护神。后来认识赛斯的时候，原来守护神就是自己。所以我说，我就回去跟我爸讲说，老爸你骗我。他说我没有骗你啊，是你觉得你骗，我觉得我骗你，你觉得我在骗你，但是我其实从来都没有骗过你。
你老爸脑袋蛮不错的，绕口令啊啊！你觉得我在骗你，其实我没有在骗你，是因为你觉得我是在骗你，所以你才觉得是我在骗你。
对对对对，他类似就这样子，
类似像这样讲，对不
对？
对，
讲完之后我就傻了一下，就说哦，因为他开始一直，因为我小时候很调皮，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就是不喜欢上学，那我就是喜欢玩，因为我爸也知道说我的玩心很重， 就是比如说去做一些小实验啊，干嘛干嘛的，就是想办法，就是除非超乎那个年纪小孩会做的事，因为理论上就是那个小孩就是玩玩具啊，干嘛，我就是会去那个田里面啊，挖一个洞啊，放个什么鞭炮进去啊，把它炸，就是很喜欢有爆破性的那种画面，或者是就去做一些科学实验，去萃取一些香香的东西，因为我以前很喜欢精油东西啊，后来有一部片叫香水，我觉得那一部片很妙，所以我在用那一部片去练了化学，就跟化妆品有关的科学。
原来如此，是香水这部电影启发了你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你没有跟他一样有那种扭曲的人格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单纯对一个人的感受上跟香水的那个角度上，在闻香道的对人的一种互动感上一种信任。我爸就说你的信任到底是从对人的信任是什么？我爸有问过我这种问题。
你说闻来的？
我跟他说我是直觉跟接触来的，就比如说我第一次当下第一次直觉跟你握手，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我以前小时候，
等一下每个人轮流去跟他握手一下啊。对，
对，就是我以前小时候就很敏感，就说爸爸这个小朋友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坏，因为我其实算有半个灵异体质吧，因为我之前我的二阿姨的丈夫，就是我的姨爸，二姨爸要走的时候，我一直跟我妈说，妈，我看到二姨爸血淋淋的样子。嗯，啊，我妈说真的吗？结果隔天之后，我二姨爸又出车祸了。
哦，
他就走了。就隔天而已哦，就只是在前一整，就是大概差没两三天，就有感觉到说，我有觉得，哎，我好像二姨爸怎么了？他那天晚上的梦就是他血淋淋来跟我说样子，
嗯，
啊，隔天他就出车祸了，
嗯嗯，
对，就类似啊。后来我就一直很相信那个守护神，后来我去查证很多东西跟守护神有关的故事，才越来越相信说，哎，真的存在。后来看了赛事书，就原来是我们的内我。
嗯，
我是就是有互相印证到我们所讲的那个角度这样子
啊，是好，很好玩哈。我们这个从小到大也不知道被大人恐吓了多少事情哈，所以大人恐吓的一些事情，我们深深也都相信啊，我们都会深深相信，一直到慢慢长大之后，好，慢慢去厘清它哈。那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从小被大人用着像神话故事般的恐吓的那些内容哈。那些影响力其实一直冥冥之间还影响到你现在哦。好，各位你有没有做一些联想？好，尤其是我们上个礼拜讲过，好像现在是七月，有没有？七月对很多人来讲有很多神话的故事跟七月有关，然后你的心里面其实深深烙印着这些神话故事，有没有？好，那个我在广播里面听到啊，就说这个主持人的这个外婆哈，就跟他讲一个故事啊。那这个小孩，这个主持人从小听到这个故事到现在，他就一直警惕自己，绝对不可以当一个小气的人，啊，不可以当一个小气的人，啊，因为他外婆就跟他讲说哈，有一个老太太死了之后啊，然后这个我们说阎罗王哈，功过簿就拿出来看，就像你刚刚在讲那个纸。这个守护神哈，都拿一个本子，随时在记录呵呵你讲了什么话，你做错了什么事情哈，你有没有做什么好事哈，就有一个功过本拿出来看了啊。结果呢，就说哎呀，你这一生呢，其实虽然没有做什么坏事，但是也没做过什么好事啊。他就在想，那你接着下一辈子应该要成为什么，要去哪里？哎，突然发现有一条，哎呀，有你有做了一件好事，啊，你有借一把葱给隔壁的那个太太。那个太太一直没有葱跟你借哈，那他说你有借一把葱给他，好，然后这个老太太啊，他就很开心，哎呀，我有做一件好事啊，我有做一件好事，他就觉得说那这样子我的下半辈子应该不会太糟哈。结果后来他身边有一些哈，也是来这里报道的啊，一些这个一些人啊，一些人，他就跟他讲说，哎，那你的这一把葱的这个好事哈，你可不可以分一点给我？好，他说怎么分呢？他说你好，可不可以跟我要什么东西，好让我也能够为你做点什么？好，各位，因为他们在排队，好，他排在前面，好，阎罗王一看他有借葱给人家，有找到一件好事， 好，然后就有加分。排队在后面的人哈，看到这一幕就紧张了，他们就在想自己到底有没有做什么好事。后来等到这个老太太跟这个阎罗王讲完了之后要离开的时候呢，马上后面就有人叫他过来说，哎，拜托一下哈，你可不可以让我做一件好事。好，那这样子这叫临时抱佛脚，等一下看看有没有那个啊。就后来这个老太太说，不行，我好不容易有做了一件好事，我现在不可以分给你。好，那本来是说你可不可以要我帮你什么忙，好，可是这个老太太就不肯，她说不行，我已经完成了我的这个检验了，检验报告了，我要离开了哈。结果后来她要走的时候，阎罗王啊听到了，说，哎，来来来，你过来，你过来。好，刚刚呢这个有人想要找你帮忙哈，你又拒绝人家了哈，所以刚刚跟你那个有借葱给人家的这件好事，我们就相抵掉，相抵消，所以你没有做任何的好事。好，后来这个阿嬷她本来是想要跟她的孙子讲说啊，做人哈要常常心存善念，常常要懂得帮助别人，不要那么小气。好，结果这个小孩子就一直记了一辈子，记到现在。好，虽然他都长大成人了，虽然他也知道这是一个神话故事，可是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有人开口想要求他帮忙的时候，他就会想到他阿嬷跟他讲的这个故事，人不可小气，否则将来到了地狱的时候，你的后果堪虑，你的下一辈子不知道会怎么样安排。好，各位，你有没有很多这种神话故事在你的脑海里面？大家听懂我意思了吗？好，可是你看啊，听起来是一个好像预言，也像是一个老人家为了想教小孩子不要太小气编的一个什么故事好了。好，可是各位，它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是这些神话故事跟我们的心灵内在有没有什么关系？跟我们的心灵，好，它是从我们的心灵的这个温床所生起来的一个有趣的故事。什么叫做心灵的温床生起来的有趣故事？好，各位，你看像这样的一个故事有没有影响到这个孩子，影响到他的心灵，于是在他的内在里面他深深记得人不可小气，有没有形成他人生的一个信念？这个信念有没有让他的心灵开始不断的在酝酿一些他人生后来会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他只要一碰到有人跟他开口要求他帮忙的时候，好，他的内心里面就开始有一种感觉，好，他这个感觉就会联想到过去阿嬷告诉他的故事，于是他的心灵，好，他心灵里面有那么一条叫做，好，一定要帮助别人，好，不可以小气，否则将来没有好下场，好，一些感觉开始被酝酿出来，而且深深的在这个孩子的心里面跟着他一起长大，最后变成他人生观的一部分，有没有？变成他人生的态度，所以只要有人开口他都不好意思拒绝，好，只要有人开口他都觉得一定要帮忙，否则他心里面会不安。各位，你听懂了没有？好，即便只是一个小小的故事，可是当他听进去了之后，这个故事在他的人生里面仿佛会慢慢形成实相，那个实相就是开始有人来跟他互动，然后希望他帮忙，不管那个忙是大的是小的，他的心里面就会开始有一种感觉，马上就会产生反应，假如我不帮你的忙，好，我后果，我将来或者我下一辈子不知道会变成什么。虽然在他的年纪，在他的心智的成熟度来看，他觉得这简直有点荒谬，好，这个阿嬷讲的故事有点荒谬，谁知道有没有地狱，谁知道有没有阎罗王。好，也许他后来受到的一个这个学习的一个经验，他的科学上的一个训练，他知道这些神话故事根本就是好骗小孩的，好骗小孩的是大人教小孩的一种把戏。可是你看，不知不觉的在他的心灵里面有没有种下一个种子？好，后来你成长，好，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好，当然他就会面临到有的时候他根本不想帮这个人的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拒绝人家，可是假如拒绝了心里面就不安。好，结果慢慢探讨，原来是这个故事，原来是他从小阿嬷跟他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他那时候深深的相信，印在他的心里面。好，于是他一直都不敢不帮助别人，他一直都不能够当成一个小气的人， 好，只要别人跟他借什么，他有的话，他一定要分一点给别人。好，各位，这就是很有趣。赛斯为什么会特别提到神话？好，神话，神话它比你以为的还要真实。好，那我们讲的不是，我们知道这个，反正这个中西文化都有很多的这种文化，很多的神话。好，可是我想要各位你回到你自己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好，你回想看看，你从小到大，好，有哪些故事对你的影响是很深刻，你到现在还深深受到影响的。好，各位你想想看，有没有哪些故事对你现在来讲还一直都在影响着你？好，你看很多民间故事都在讲好心有好报，有没有？好，我再讲一个好笑的故事。好，那其实是太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喜欢讲它。啊，因为我妈妈以前都会带我去看电影，我们很小，她就喜欢看电影，然后她就带去看电影，而且她竟然也带我去看恐怖电影。好，那个时候是韩国的恐怖电影，我最记得那个故事了，我在这里有讲过。好，因为很多故事我都忘掉，我就一直记得它。好，为什么？好，我等一下讲哦。好，这个恐怖电影里面就是有一个太太哦，她先生得了怪病，得了怪病，后来倾家荡产。好，找很好的医生治疗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倾家荡产，先生的怪病还是没有好起来。结果后来他们把所有的家当都变卖掉了，好，就只能住在一个破破烂烂的一个小房子里面。好，有一天，好，这个家里面的这个一小撮的米只够煮一点点的稀饭，要给他先生吃。好，这个时候呢，那个无法避风雨的门，好，都破破烂烂的门，好，有人敲门。结果他一打开一看啊，原来来了一个老先生，好，那个老先生就跟他讲说，他已经几天没吃饭了，好，求他给他一点点这个吃的。就他望一望他的那锅热粥，哈，根本几粒米而已，哈，本来是要留给他先生吃的。后来呢，他没有办法，好，然后他就也心肠好，好，他就好吧，好，就分给他吃了一点，虽然只是一点点的稀饭而已啊。后来这个老先生呢，好，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稀饭越吃越多，哈，都吃不完。好，那个老先生吃完了之后就跟他讲，他说：“哎呀，这个你的心肠很不错，哈，这个很感谢你啊。那这样子好了，好，我知道怎么治你先生的病啊。那么你照着我的话去做啊，那你的先生的病呢就会被治好。”那这个太太她就半信半疑的，她就好就听他讲完，就这个老先生竟然哈跟他讲说哈。在你家附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坟场，好，那有一个年轻人哈，刚刚下葬，那个土还没有盖起来，你赶快去，好，你切掉他一条腿，拿回来煮汤给你先生喝。我不知道有没有我后来改编版本哈，因为我就只记得这一幕啊，而且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到现在都只记得这一幕。这个太太就怎么可能？可是。他想说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不试试看怎么知道灵不灵光。后来他就决定了，好吧，他就鼓起勇气拿着一把菜刀，然后就到那个坟场里面去了。果真就是看到有一个坟，那个泥土都还没有盖上去哦，果真就有一具新鲜的尸体，因为才刚刚放下去，他就把棺材打开，他就鼓足勇气，二话不说咔嚓，好，就把他的腿切断，因为他想说他死了嘛，没有关系。好，那铁一切断，他就用拿着一块布就把他包起来，就抱着他的腿就要走。正要走的时候，突然那个年轻人跳起来说：“还我的腿来！”这个太太一回头一看到，吓坏了，赶快跑，抱着一条腿赶快跑。结果那个年轻人就起来喽，就从棺材里面跳起来，然后就有一条腿，他就咚咚咚用跳的，就跟在后面一直说：“还我的腿来，还我的腿来。”好，我跟你讲，这句话变成我的梦魇。啊，我小学的时候常常做噩梦，都梦见这句话说：“还我的腿来，还我的腿来。”这个太太就卯足劲啊，跑啊跑啊，就跑回家，赶快把门关起来。哎，就那个年轻人来，叩叩叩叩叩叩，还我的腿来，还我的腿来。一直到他把那个腿哦，真的就炖了一锅汤哦，然后就把这个汤给他先生喝。好，就他先生果真越来越好，好，没有几天，哇，完全就康复了。 好，当他先生康复之后，他就觉得好奇怪哦，好，为什么病会好？而且那锅汤啊，最后里面啊，都不只是那条腿的汤，竟然有很多的精子在那个锅子里面，好，在那个煮腿的那锅汤里面有很多的精子跑出来。后来他们又这个恢复了这个以前这种豪宅的生活，因为有帮助。结果在这个时候，这个当他们这个又买了好房子，生活又回到过去的这个状况的时候，他们都不忘记继续帮助别人。后来有一天就看到这个老先生又出现了，原来他是这个神仙嘛，大家想也知道是个神仙，就跟他讲，因为你很好心，好心有好报，所以呢今天你所看到的这一切就是你们获得的这个酬劳酬谢，因为你们对人很好。很好笑对不对？好，后来的这一幕他们变成什么豪宅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我的印象只有太太抱着那条腿一直跑的那个影像。那各位你知道这个东西啊对我影响有多深哈？第一个哈，我就觉得说一定是要好心有好报啊，一定要做好事啊，一定要做好事才有好报啊。第二个呢啊，那一幕的印象就一直觉得啊，这个人死了会复生啊，人死了会复生。后来呢，当然了，这个长大之后就觉得哇，这是一个韩国的恐怖片的，而且这个恐怖片里面有三段啊，它不是一整个完整的故事，它有三段啊，有三段故事。好，那这是其中的一段，而且我也只记得这一段。好，后来我常常讲这个故事给小朋友听哈，让他们又害怕又想听这样子。然后后来下了课，每个小朋友就一直条腿咚咚咚，还我的腿来，还我的腿来。好，你看像这些故事哈，在你的生活里面发生，引起你非常深刻的印象，甚至于深深的影响了你在看待很多事情的看法跟观点，你的心里面的心灵的这块原地有没有开始有一些变化？因为你注入了一些元素进去，而这个心灵的原地，他知道本来这只是一些想象出来的画面，或是想象出来的一个故事。好，这个故事的源头是从哪里来？好，当然我们说编剧有没有？我们一直在讲编剧导演，他把它拍成这部片子。好，这是可能这个编剧的一个构思。好，那可是各位，你知道整个物质实相，它就是在一切万有的想象力创造出来，它创造出这么多的存有，每一个存有继续用它的想象力创造出它想要去经验的世界。好，每一个人透过他的想象力去创造出他想要经历的人生，所以我们正是活在我们想象出来的世界里面。好，我们正是活在一个我们透过像神话的一个本质，就是想象力。神话的一个本质，它并不是一个所谓非常这个务实的，好，用科学的步骤然后一步一步设计创造出来的，不是。好，它却是透过我们完全可能没有任何的根据，好，只是从我们的心灵的这块想象力的原地所创造出来的，我们说故事。好，可是你看对人类有没有很大的影响？有很多的影响，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神话故事非常有趣。好，神话故事非常的有趣。所以以前有个法国的哲学家叫李维斯陀，他专门在研究神话故事。好，因为法国的一个结构主义者了哈，这个我们就不提了。他其实专门在研究神话跟人类的起源，好，他的一个关系是什么。好，那讲到这里哈，我想问同学，有没有什么样的神话，好，甚至于像我刚刚讲的这些好笑的这种对你是一个故事，可是对你影响很深刻，而你到现在竟然还一直深受影响的，还一直深受影响的，有没有？你有想到什么？
小时候爸爸妈妈都说不能浪费食物，结果他讲了一个故事，我到现在都不敢浪费食物。就是他说从前有两个姐妹，她们生活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但是她们从小就是被宠惯了，就是很浪费食物。结果有一天两个就是姐姐就是先死掉，啊，就是找阎罗王，然后那阎罗王就说你全身浪费太多食物，所以我把它累积起来一桶一桶的，你就把它吃完，你才能吃完才能往
那个叫那个真的叫做喷哈喷烫，有没有？
对啊，之后因为妹妹就觉得很想念她姐姐，就也自杀了。 就也回到阎罗王那边，之后他就说你跟你姐一样很浪费食物，可是你去找你姐，你姐会告诉你要吃哪几桶。他说姐他又遇到他姐姐，他又说姐你怎么在吃这些东西，你不是浪费很多食物，而且怎么那么多要吃。他说没有啊，我只有这一桶，我已经剩下这一桶，后面那15桶都是你的。所以到现在这个观念，我会觉得是说，当我东西吃不完，我会有那种恐惧，说会不会我死掉了？
嗯，
真的找到阎罗王了。
嗯，
就那几桶。
对，他们姐妹没吃完的都留给你了，在那等着你。
就类似这样的恐惧，我小时候到现在为止哦，嗯、就是我宁愿点少一点。
嗯。
不然我想办法把它打包回家。
嗯，不要浪费食物，
我就是、
对
不
对？
我就是
不
浪费食物。
还有以前都说哈，假波请帖给鸟昂，好不好？有没有影响很多人？你到现在吃饭，只要没有把它吃干净，马上这句话会蹦出来啊！赶快把它吃干净，对不对？还有没有？来，你们每个人几乎都有受到影响。你明明现在你都已经知道，这个只是一个，这个可能恐吓你啦，或者只是想要教你啦，啊，让你有一些这个做人的道理哈。可是有的时候你到现在想起来，对你的影响还很深，特别是那些恐吓你的话。好，我也讲过，我有一个好朋友，都已经50几岁了，他有一次打雷的时候当场就昏倒，听到打雷的声音，他当场昏倒，后来马上送医急救。哎，好，原来哈，他就回想小时候，啊，他妈妈一直跟他讲。好，只要跟父母亲顶嘴的小孩哈，天打雷劈，雷公哦，哎，来给你胆洗。结果他就是那个常常跟父母亲唱反调的那个小孩，所以你看他有没有带着很大的恐惧长大？只要一下雨一打雷，他就觉得天哪，要来算账了。哎，50几岁了，国文老师，好，我们说我们的知性发展应该已经很成熟了，可是你看一个雷声，砰一下，他当场昏倒。当场昏倒，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好，就像我们说恐慌、忧郁，好，这些身心的症状，它当然不是无来由的突然就发作了。好，会不会像这种对死亡的恐惧，好，是我们从小有过经验，但是没有处理的那个恐惧？我们可能看到我们的亲人突然往生，好，你可能有经历某些特别让你害怕的一种死亡的一些这个事件，虽然不是你，也许是你的亲人，也许是你的朋友，也许是你身边的什么人。好，在那个时候，你的恐惧跟害怕对死亡，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焦虑，莫名的恐惧。可是因为你年纪小，你不知道怎么说，好，也没有人留意到你真的已经被吓到了，没去修家了，因当初去修家修者，好，可能较好。可是你看，后来这一幕深深的烙印在你的心里面，也许你会觉得生命无常，生命怎么这么脆弱，怎么这么容易，哎，说走就走，对不对？你看像最近这么多的天灾，说走就走，好无常啊，很多人陷入了忧郁跟恐慌的情绪里，特别是你现在连地面上都不能住了，你要住哪里？住空中吗？空中飞机会掉下来啊，你该住到哪里去？然后开始有人就开始在看那个自己住家地下的那个管线图，有没有听说高雄的那个管线还经过澄清湖的下面呢？啊，这些都好像马上变成一种定时炸弹似的，有没有？好，那是想跟各位讨论，好，其实我们从成长的过程里面，好，我们相信了什么，我们听到了什么，那它产生了感觉，产生了感受，那这个感受，假如在当时，好，可能因为年纪，可能因为环境，可能一些状况，你没有去面对跟处理，这个感受就一直放在心里面了，对不对？后来有没有慢慢的影响了你的人生？好，它会影响你对人生的看法，它会影响很多发生事件之后你会产生的感觉，没错哈。好，那我们把它放大版本，很多像对于人类起源的神话故事，好，特别是宗教，它对人类的这个文明的发展有没有深刻的影响？我们不知不觉的被这些所谓的宗教起源的神话故事给影响，于是也影响了一个文明的一个发生。好，一个文明会怎么样的一个走向，有没有深深被影响？有。好，你看单单礼拜天要去做礼拜， 有没有被宗教影响？有没有被宗教影响？为什么礼拜天要做礼拜？为什么礼拜天要做礼拜？第七天，对不对？我们工作忙碌了六天了，第七天要怎么样？休息日，对不对？休息日，然后好好的跟神在一起，有没有？好，这是在宗教上面带起来的一个，后来对生活上这么深刻的影响。好，各位，这只是小小的其中的一个例子。好，那要引导各位哈，这个虽然还没有找到课文了哈，但是神话故事对一个人的影响真的很深刻。虽然它本来是起源于想象力，可是它竟然在你的生命里面落实下来，而且变成一个非常实际的影响。现在大家了解这个意思了吗？所以赛斯为什么要讨论神话故事呢？好，从我们个人的版本一直到整个文明的诞生，这些神话故事产生了非常多的影响啊，非常有趣。各位，你可以在休息的五分钟哈，想想看你还有没有被什么样的神话影响过。好，你可以好好去探讨，而且你把它提出来讲哈，你会对你现在也许你的内心里面的某些状态，你可能会有一些更清楚的明白。你会找到你的一些无来由的担心害怕，对某些事情的害怕，对去黑暗地方的害怕，好，看到人家办丧事的害怕，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好，对死亡的害怕，好，对很多医院禁忌的害怕。你看你的很多的很多的这种担心害怕的感觉，会不会跟你从小到大所听到的某些故事是有关的？好，可是人家不觉得他在讲故事哦，绘声绘影跟你讲的好像很真哦，很真实哦。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懂？好，有些人讲到后来就变成是事实了，变成是事实了。好，你看上次我们讲七月，很多人讲到很多禁忌，有没有？好，特别是七月的时候不宜婚嫁啦，哈，不宜做一些这个比较喜气的事情。好，那你看讲到后来会变成好像是事实，就很多人的婚嫁根本就绝对不会选农历七月嘛，没错吧？有没有从一个好像是一个神话，好像只是一种传说，一种民间习俗，可是到后来却深刻的变成我们生活的一种模式，生活的一种习俗了，啊，这个很好玩了。好，大家休息五分钟。